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10月8日，我们的敬拜还是安排3首敬拜诗歌，然后我们是来听 Alex 牧师的布道。那首先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叫圣洁的你，是由生命和灵粮堂的敬拜团队演唱的。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赦免我罪，除去羞愧，使我完全的自由。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毫无保留，全然顺服，献上自己为活祭。
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
是啊，愿我们都能够像圣洁如耶稣。那么，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赐我自由》，由赞美之泉演唱。感谢赞美主赐予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唱的第三首敬拜诗歌就是感恩 Gratitude。
Thank you.
我们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的牧师 Alex 他上台来跟大家做布道。他说道：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先请我们的事工走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那么在这一天，我们还继续讲我们的以赛亚书第58章居住这个系列。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58章是对犹大王国的预言。当时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人消灭掳去。然而神却在这个破碎之中继续做工。北国已经灭亡了，神差遣先知以赛亚去犹大国南国警告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停止偶像敬拜，或者是不遵从公义，他们也会受灭亡。那么我们知道先知是说真话的人，是被神装备好蒙神托付讲述神的真理。先知总是往往总是对败坏的权柄是说真话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我们看到以赛亚警告犹大民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神允许你拥有你想要的。之后的后果，如果你不相信我，他是个恒久忍耐、有耐心、善良的神，如果你一直拒绝他，他就会说：好，那你按你的意思过日子吧，你可以不按我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得到的总是会超出你讨价还价所得来的，这就会成为神的愤怒。这正是以赛亚向神子民所显示的。预言中讲述了，如果他们选择信靠神，转离他们的恶行，就会得到祝福。当你与神同行，并遵行他的道路时，就会蒙祝福。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我们都会遇到人生中的麻烦，甚至破坏，我们都有需要和冲突。但你的蒙福就是你永远不会独自的经历这一种种种的困难难处。神的力量和同在就将在你的身上透过你来做工，最终你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较为同住或者叫内住的这个系列中，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那我现在要先提到的是第12节，这里说：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立起代代相传的根基，你必称为修补裂痕的和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居住 dwellings， 它的本意是家的意思。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就是以家为主题。家应该是你被受造的地方，是神造你的那个地方。我们在C.S. 路易斯的书《纳尼亚传记》中，我们听到他有这么一句话，往往说的是我们人对天家的渴望。在这里我引用书中的这样一节，他说：我终于回家了，这才是我真正的祖国，我属于这里，这就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土地，尽管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再往前走，再进一步吧。这就是我们生来对一个家的与渴望，也可以说最终是与渴望与神同在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都需要目标，而我们只能透过神来真正找到他。我们文化中年轻人的危机，已经这样的危机都显示着年轻人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 都需要找到这个目标的。当你与神同行时，他会透过你为他人创造家，或者是一个恢复家的过程。只有在与神同在的生命中，你才会发现你被创造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心的呼召，与神同行，信任他，被他改变，并成为治愈你周围破碎世界的使者。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的目的，他邀请你与神他自己合作。那么我要说的是，举我的自己的例子，我们往往我看过一本书叫《现实生活中的信仰》，这本书改变了我。我相信福音有转化生命的力量。当我住在波特兰市中心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刚刚结婚不久。这座城市破碎的现实与我深信福音有改变的力量产生了大大的抵触。我竭力去与人为善，而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大家的漠然。你要知道，你也许会同意，我们强迫别人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把福音强加给别人的做法是永远不会奏效的。我意识到我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人，我们也不能立法改变心意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从经上我们也确实看到，历史也证明了耶稣的福音改变了世界。这是如何达成的呢？我们的信仰应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很重要。我们所相信的那位应该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段话就是关于如何的。以赛亚书58章在谈到以色列的宗教的空洞性，说到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他们没有为世界带来正面的改变。我们还记得雅各书中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是，你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以赛亚58章说的就是这种空洞的死寂的宗教。在第58中，他说到人们的属灵生活的实践与真实的生活之间是不相符的。在圣经中，属灵生活的实践或遵循的圣灵指引，涉及先知所说的那种行动。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都是什么样的行动。第一个，我们就要看这种行动是一种拆除、解除派别之争之分的这个体系。在上一周，牧师 Jamie 提到了以赛亚书58章第6节和第7节，那么第6节和第7节应该是一起来阅读的。所以，让我们下面再回顾一下第6节。58章第6节说。这里是神在说话。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请记住，以赛亚不是在对一个人，而是在对一群人说话。这段话绝对有人与人的呼应。当然，对于我个人的呼应，那是一定的。但是这一段话也是给整个犹大国的，所以也有一个我们的回应，整个犹大民的回应。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存在的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体制上的不公义。当我谈到这方面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不爱听的，我请大家耐心听下去。我知道一旦我们开始谈论社会黑暗或体制性的不公，有些人就会不想听了。你会觉得这都是老生常谈，我都听过了，也没有任何的新意。 或者是我太开放了，或者是我太清醒了，我都不再担心那些标签了。我现在在意的是圣经到底说了些什么。圣经它碰巧说了很多话，关于体制性的不公义及其背后的黑暗势力。我可以从脑海中脱口而出数百个假如，但我只要求你考虑一下我所说的是值得信赖的与否，并和我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氛围对于我们中间一些人的思维的影响，这来自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文化是过度强调个人灵性而忽略了门徒训练，围绕着我们的个人信念如何对公共利益产生深远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在我们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高度个人化加剧了这一点，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广泛的制度可以压制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提升自己，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就会认为那是那个人个人的过错。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它忽略了圣经的教导。这里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也负有个人责任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在2012年我在海地待了一段时间，我当时住在一个被帐篷村包围的混凝土的结构里，我们在那里为生活在这个营地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医疗服务和教育。我们住在加利福，可以俯瞰太子港湾的，而这里就是当年地震的震央附近。这场地震给整个海地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超过30万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而作为响应，世界各地都提供了近150亿美元的援助。地震发生的2年后，我是到达海地的。当我眺望太子港湾时，我注意到巨型货柜船日复一日地停在那里。满船的货物在原地没有移动。当我询问为什么船不卸货的时候，我被告知这是所有从世界各地运来的救援物资，但是腐败的政府当局不允许其通过入境手续，如果你不行贿的话。于是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货船陷入了困境。我一生中很少有过这样的愤怒，对钱、权力的渴望和少数人的贪婪欲望导致了数十万人不必要的死亡。当他们凝视着不公正制度背后的供给和医疗服务时，无辜的孩子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兄弟姊妹、母亲和父亲、表兄弟姊妹和朋友就这样死去。如果以赛亚写一篇关于海地的预言，那么它将带有双重意义，既要对抗那些对不公正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又要面对正在发挥作用的更广泛的制度，两者都需要考量。说不存在社会邪恶或系统性不公正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我们没有个人责任也是不合圣经的，这两种想法都必须保持紧张状态。其结果使我们能够承认并面对当今世界上存在的种族主义、不公正、滥用权力、贪婪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对属灵邪恶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我们倾向于认为恶魔就是坐在我们肩上的小恶魔，引诱我们做道德上错误的事情。然而圣经描绘了一幅比个人试探者更为拥挤的精神层面的图画。有些执政和掌权的已经倒台了，他们是有别于恶魔的灵体。根据保罗在哥罗西书中的说法，堕落 其实都可以被救赎。而当权者堕落的状态下，他们传播影响的群体文化、教会等等这种变得堕落的体系，不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对手，并允许不公正的制度在阴影中蓬勃发展。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永远不会参与其中。如果你没有受过特训如何与他们相互动、相交流，那么你就会错误地与他们互动，往往被带入邪恶中。许多美国民权领袖都明白，不能以暴力对抗种族动机的暴力，你只是用一种形式的黑暗来换取另一种形式的黑暗，这就是非暴力抵抗的由来。它不是暴力的，也不是被动的，它遵循耶稣的第三条路，它透过不向黑暗屈服来对抗黑暗。那么对于魔戒这部书的粉丝来说，你无法透过融合戒指的力量来摧毁戒指，就是这个意思。在罗马书中，保罗说我们不能以恶胜恶，但我们可以以善胜恶。这与威廉·沃尔伯斯夫基击败出于种族动机跨大西洋奴隶制，以及最终在南非击败种族隔离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在自己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呢？在奴隶制、吉姆克劳法案或者新吉姆克劳法案、殖民化、拘留营、红线、贫穷、边境政策、移民问题、毒品战争、性别认同危机、心理健康危机、贫富差距扩大、以色列持续的暴力和巴勒斯坦，我知道，我已经让很多人都有些不耐烦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中，耶稣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应该不属于这个世界。想想耶稣在这方面所说的话是正确且有帮助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体系和价值观，我属于天堂的体系和价值。我也呼召我的门徒不要属于这个世界的体系，而是属于天国的体系。但他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假装它不真实。我们不能用黑暗的力量来对抗它。我们不能对他们背后的精神现实来天真对待。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以赛亚书58:6说的，真正的信仰应该承认、面对和拆除我们世界上的不公义的制度，并面对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黑暗。这既是你的我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解除我们的拆解我们的信仰是很流行的一个做法，这是你常听到的事情。第六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信仰的拆解，并呼吁解除世界上不公正的制度。在我们这一代中，不受欢迎的是拆解后的重建，我们的信心需要更新，而不是拆除。第七节是关于重建信心会使我们的生命和世界变得不一样，我们要以公正和公义来重建。所以，神想要的禁食不仅是摧毁不公正，而是重建。公正就是纠正错误的事情，公义是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状态。我们对神的信任改变了我们的存在和我们周围的世界，这就是它的样子。这就是我们要读的58:7。他说，首先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这让我想起来我家附近一个流浪汉营地的故事。我女儿12岁的女儿和我的不同反应。我们看到了流浪汉的时候，我跟女儿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我女儿马上就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饭吃，不给他们弄点饭吃？而我心里想，这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可见我们跟孩子的眼光是这么的不同。而我心里往往想的是，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是需要无条件帮助的？我们被教导要害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文化，而忽略了我们是否应该花时间批判性的思考过这一点呢？如果你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你必须从低调、神秘，你不能为被人看见而奋斗，你需要多关心做出改变，而不是获得一个平台。只要你提起无家可归的社区人，可以瞬间从零到歇斯底里。他们背诵谈话要点，他们引用头条新闻，他们不再记得这些也是人。这让我想起了耶稣。他总是试图在雷达下飞行，他了解人群是多么善变，名声是多么 无能为力。他会创造奇迹，并告诉人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人们的关注妨碍了工作。天哪，这是我对我们现代的批评，尤其是教会和教会领袖。不管你信不信都没有关系，不是一切关于你的生活事情都需要供大家消费的。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生活，我们的愿望正在被耶稣改变和塑造，我们会变得更像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过着值得效法的生活。保罗曾经说过，你们跟随我如同我跟随基督一样。所以让我们接着往下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七节，他就在这里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留心看。我们再看，接着读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七节，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这一段让我想起了我们教会是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周围有很多的不同职业的人，有工程师、房地产商、机械师、护士、企业家，还有各个样子的数码空间。在我自己的故事中的某个时刻，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建造者，但不是为了建筑物、身体或者是数码空间，而是为人。神给了你什么可以帮助别人建造的东西呢？这超出了个人慈善的范围。整篇文章都是关于如何定位你的生活，使得你的生命可以改变世界。看看你有什么礼物是可以奉献来服侍这一位深切关心每个人的神。带着超越的目标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安慰、劝勉、造就。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知道，当你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定位时，他也会改变你。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倡导的。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为了城市的这么一个倡议。在这个活动项目中，我们着重于几件事情，一个就是饮用水的建立。最近的非洲使命团为Before教会创造了无数机会来祝福非洲国家，如肯尼亚、普隆蒂、卢安达、奈及利亚和尼日尔人。洁净水的工程不只是一个挖钻孔的问题，水始终是地区性的问题。当我们考察一个区域时，我们会考虑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水源可能是湖泊或者河流，或者是屋顶收集，或者是浅井、深钻井孔，甚至是市政系统供水系统的建立。一个项目可以涉及其中任何一个， 比如在卢安达，大多数村庄都位于花岗岩上，是根本无法钻孔打井的。因此我们寻找泉水或天然水盆来提供水资源。我们在克鲁梅罗找到了一个，我们将在那里安装太阳能供水系统。我们的愿景是帮助种植或建立拥有供水系统的地方的教会，帮助这些教会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祝福。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布隆迪的布西加，建有一个于2015年的庞大供水系统，每隔一公里就会有一个水站，但是最后两个才有流量的水，原来是水泵出了故障，两个水泵中有一个现在只能勉强跟着另一个运行，这样的限量水的供应影响了超过10万人的饮用水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急需要升级，但是当地社会却是无力承担的。所以我们教会与地区的经理交谈过，他告诉我们修复系统需要什么，我们决定会帮助支持他们这个需要。毕佛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四方教会在布隆迪的领袖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透过我们共同开展的水利工程，许多社区将发生转变，许多人的生活都将会改变。这只是我们参与的一个小故事，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这些都是为了做以赛亚书中所说的，我们一直为此而努力。以赛亚书58章第7节说，为他人重建公正和公平的制度，我们的信仰可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彻底变更式的慷慨，不要不顾惜自己的骨肉。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58章第7节后面说的，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里是有自私，远离那些有需要的人，最终会导致你也远离你自己的骨肉。我们透过体现极端慷慨的生活来对抗自私，就像耶稣一样。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我们以前从未有过技术和资源来有效消除贫穷、粮食短缺或无法取得干净饮用水的资源的问题。不幸的是，我们都缺少这样做的动机，原因有很多，但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似乎不知道如何处理丰盛。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系统所说的一切的目的而为之而活的。今天我们将透过检视路加福音12章第16节中耶稣的教导来结束今天的聚会。这是一个比喻，而且它非常简单。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个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位财务规划师，你会认为耶稣没有提供非常健全的退休生活的建议，他一定不熟悉 401k 或者其他的基本储蓄账户。但是难道他真不知道吗？他可以把这笔钱存入高利息的储蓄账号上，那会不会有比这更慷慨的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非常明智的管理行为， 他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可以建造更大的粮仓，然后就提早退休了。但是耶稣称他为愚笨的人。在神里面的富有是什么意思的？以赛亚书58章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个故事中，傻瓜就是自己，那个财主自己，甚至可能是他的家人。他积存了财富。在神中的富有的人认识到财富资源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为别人的利益而送出，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可见我们不是财富的主人，我们只是代管者。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万有的主希望我用他所给的那部分做什么？那么我要问你，有什么神怎样要求你给出去呢？我们会从众人中一些人曾经团结起来为普隆第10多万人解决过水资源的危机问题。当然，你的更大的仓库是更空的，但如果你把你所拥有的东西视为是神的，知道这就是神给你的资源和机会的原因，然后动用这些资源，那你就是被祝福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岩土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也许你不会讲到，但你可以与当地人民和物产合作，帮助建造当地市政清洁水资源。你能想象神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讲到吗？那将是一群极度无效的人吧。你可能是专家编程员，你可以帮助创建一个数码空间，让专家电子化行销人员可以帮助分享和讲述需求的故事。你可能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可以帮助解决本可以避免的简单的全世界水源性的疾病。你可能是律师，你可以协助追究腐败政府的责任。你可能也是科学家，你可以协助找到方法来处理或回收经常运往发展中国家并污染水源的废弃物。或者你也可以勤奋有目的的祈祷。如果你带给我你的天赋、才能、资源和经验，我向你保证，我能找到办法来体验以赛亚书58章第6节、第7节所说的例子。在我们教会里，这就在发生。但是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你愿意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当正义的工作很艰难时，你会信任他吗？你会信任他在黑暗的掌权者和权势来反对你的势力吗？你会相信他知道什么对你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吗？你会相信他的目的高于你自己的目的吗？你会拒绝这个世界的制度并拥抱这个天国的制度吗？你愿意把你所有的生命给神吗？这是你第一次做出决定的时刻，或者你可以做到第100万次，一次一次，它都是有效的。或者这也是一个悔改的时刻，因为你已经放弃了他对你人生的目标，回到天家，再次成为有住宅的街道的建造者。就是我给大家的问题，也需要大家来思考的。我们现在请凯西上来再唱一首敬拜诗歌，拥有全部的我，作为我对大家的祝祷。同时，如果你愿意祷告，需要别人为你祷告，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找任何带着名牌的执事或者长老，他们都可以诚心诚意为你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听这首歌，同时我们在心中或者大声出声祷告。
将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
感谢赞美主。愿弟兄姊妹们都思考我们怎样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祝弟兄姊妹们有一周美好的平安，我们下个主日再见。